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来查考路加福音第十课，也是整个系列当中最后一堂课。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你真的是把你自己的爱，把你自己的生命全然的倾倒，在教导门徒、引领百姓，真的是把天父的爱充充满满的，借着你自己彰显在跟随你的人、凡是相信你的人身上。主，我们就求主你今天早上在这课程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哦，早。我们今天是路加福音第十讲，在课程大纲里面啊，今天是第我是啊路加福音的进度是22到24章，耶稣的受难、复活与升天。那后来我觉得这个，好像太形容了一下，就是不太有不，好像觉得有点就是比较被动式的。那我后来就是改了一下，就今天第22到24章是从十字架到复活，能够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受苦，到他复活给我们带出来生命的一个力量。在22到24章这个大纲，我们可以分成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太多了，而且它每一章几乎都很长。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每一个，就像过去课堂里面的每一逐章逐节，然后这样跟来讲。但是我就把有一些就是我就只把重要的重点画下来，所以里面可能只有盖过22到24章里面70%的内容。所以，但是在如果你们上其他福音的话，就是像这个四福音当中里面有很多，如果我想这些，我现在先把它重点弄出来的话，跟其他的你们有时候上其他的福音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些，所以应该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哈。那十字架的爱第四主要是22章到23章大部分全部都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受难与牺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把里面的最后的晚餐，然后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受审跟钉十字架这个地方把它 highlight 出来。到了第24章前面那一段的时候，空坟墓的妇女跑到去空坟墓里面看，然后门徒也有疑惑跟惊讶，他们去看怎么没有看到耶稣的福音。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虽然他们看见坟墓是空的，但是他们心里面却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耶稣的复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有多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还有见证之后复活的启示。在路加福音当中，路加讲的特别的多，还有跟其他的福音，其他另外马可、马太、马可跟约翰都没有像路加讲的这么多，耶稣向门徒显现，特别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路加几乎是花了整个24章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在讲耶稣怎么跟这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一直走。你要想，他们以马忤斯走的时候，在圣经上面他讲的是25里路，但是现在翻译，现在把那个25里路大概有七英里的路，所以如果我们要走7英里的路，差不多可能是要2到3个小时。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耶稣是一半的时候加上进去跟他的两个门徒谈，你可以想象得到，耶稣跟那个门徒花了起码好几个小时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两个门徒，而且这两个门徒不是12使徒之一，那耶稣就为着这两个门徒跟他们一路走到了以马忤斯。那甚至耶稣在讲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耶稣已经太兴奋了，他都已经忘了时间，结果就说两个门徒跟他说：“哦，天已经黑了，我们要在这边过路，要在这边住宿住下来。”然后耶稣就跟他们在住宿住在一起，就是要，然后他们等到是这个是要吃饭的时候，哎，那耶稣一拨饼，他一拨饼之后，那两个门徒眼睛就开了，才发现是耶稣。但是当他们发现是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一下就不见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就心里火热，然后就想着我们要干什么，然后他们就赶着又回到耶路撒冷去见他的使徒。所以这一点，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讲得特别详细，在马可福音里面是另外一处出现过，但是他就只有用2节或3节的圣经把这个事情一路带过。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在 讲到以马忤斯那个门徒，他特别强调的。另外还有升天的应许，最后24章最后那一小段，耶稣在伯大尼祝福门徒升天，然后要应许叫门徒呢，你们在耶路撒冷要等候那个圣灵要降临。所以在这整个后面这22到24章当中，其实我觉得是有两个很大的一个预备，一个是耶稣的升天与复活，当他门徒看见那些升天的一些征兆之后，他们还不晓得，还没领悟过来这个升天这个讯息，复活的在他们生命当中是发生多大的影响力。当耶稣在他们面前再显现的时候，不只是一次。刚开始显现的时候，他们门徒还以为耶稣是个魂，没有身体，没有灵。然后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让他们可以说：“哎，你来摸我手，你看我手上的钉痕，看我脚上的钉痕。”然后他就这样，所以耶稣我们可以想象到，那耶稣呢，就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的身体上面是没有伤痕的，但是在钉十字架以后，他身上的伤痕，你现在如果我们去看到耶稣的话，你仍然可以摸到他手上的钉痕，他脚上的钉痕，他肋旁的枪伤。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22章第一段，我们从22章第14节开始，到了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和他同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来分了，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一段设立圣餐，耶稣，我们现在都好像每个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就拨饼。那我们教会就是每个月来一次。那我们饼这个杯，我们现在每次领的时候好像习以为常。但是你想想看，当时耶稣设立这个饼跟杯的时候，这个饼是代表他的身体，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是代表他的血。那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当耶稣喂饱5000人之后，他后面讲了一大堆很大一段的教训。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第一次把这个概念，你要喝他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把当成这个是对这个设立圣餐的一个前序曲哈。当他讲出来这一段时候，你们要喝我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很多的门徒就在那个时候跌倒了。我们怎么可以喝你的，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连这个圣经上面的律法，就是说你那个不洁净的东西，你吃了之后，你都要，就是你就在神面前就算了，就是不洁净了。那怎么可以？甚至而且，神的律法的交代就是说，所有任何的牲畜，你他们吃羊，然后吃牛，宰了之后呢，那个血全部是要放掉了，不能吃。为什么？神给他们的诫命是什么？因为生命在血里面，所以你们不能够吃这个动物的血，甚至动物的血都不能吃。那人那个耶稣的血，他们还要喝，所以这个对那些门徒来说，完完全全是颠覆他们思想，他们甚至不能明白。那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设立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设立圣餐的意义，他是纪念耶稣基督的爱跟牺牲。在这边的时候，逾越节，耶稣呢，他就说很，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那他讲这句话，我们现在都知道，他是可能在不到3天，在就是吃完那个晚饭之后，隔天他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门徒，他那些门徒对这个说我要受害以前，绝对不会想到，就是耶稣这样平铺直述的讲，但是那些门徒还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逾越节的爱这个意义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是逾越节的一个羔羊，他自己把这个身体献上。那等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他从降世为人， 到这个世上，他所要实行的任务马上就要到一个段落，而且这个所带来的意义，对整个这个从这个犹太教一直到基督教中间这个转捩的过程是一个真的是颠覆所有人思想，然后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但耶稣就这样默默、很静静、默默的在那边安排等待他的时候的到来。那讲到这个圣餐的要素里面，就是一个葡萄汁跟饼。那基督的就是预备基督的身体跟宝血哈，这个次序我没有把它调整过来。那讲到葡萄汁，葡萄汁是代表基督的血，是立约的凭据。这个是在我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那这个是立约的一个凭据。那而且这个血，基督的血呢，也代表基督的生命。就像利未记所说的那个利未记跟约翰福音，就是这个血是我的生命。那我们喝这个、吃这个、喝这个血的时候呢，就把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当中。那我们是代表一个意义，其实呢，这个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把它的这个过程当做一个喝耶稣基督的血，喝这个葡萄汁，成为一个象征。那另外还有是一个救赎跟赦免的一个意义，在以弗所书1章第7节里面说到，就是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然后洗净约翰福音1章7节这边也讲的，这个血呢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这个血的赦罪的功能是永远有效，不像每次祭司到圣殿里面去把牛宰了，然后把羊宰了，把那个血留下来撒在坛上赦罪，而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血是永远的有效。那讲到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讲很多讲到耶稣基督身体的时候，我们譬如说特别讲到以弗所书第4章，讲到耶稣基那个圣灵的恩赐，然后就是五重的指示，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然后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也讲到有9种的恩赐，然后在罗马书第12章里面也有讲到这个耶稣的这个圣灵所赐下的恩赐。然后这每次恩赐讲到的时候，他都是前面是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就像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所有的教会就是身体里面各自的一部分。重点是强调合一，而且恩赐彼此的运用。所以耶稣基督，而且又是我们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主是生命的粮。那我们吃到这个主耶稣身体的时候，就表示吃主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而且人活着，那主耶稣被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是靠神里所出的一句话语。"这是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而且这个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每日用的饮食，你天天赐给我们。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或是那个原文的，说 daily bread 就是每天的灵粮，并不是说每天日用的饮食。我们中文在这边翻译的时候没有把那个意思传达出来。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耶稣教人门徒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 our daily bread。然后每天各四个，所以说这个饼呢，也代表是我们每天需要更新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领圣餐的意义，其实就是说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活出来，而且我们要去咀嚼，要品尝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从神那边口中所出来的一切话语，要让我们每天是跟着的，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反映在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讲到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是我在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个 Passion Week 啊，这 Passion Week 就是受难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面，从那天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洁净圣殿那天开始，一直到第2个星期天耶稣复活升天。那因为这个我当时是从马可福音里面取来的。那其实在第一星期天呢，耶稣很光荣的骑驴进入耶路撒冷， 然后他又洁净圣殿。第二天，耶稣天天在圣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百姓、尊长都想要杀他。然后星期二的第三天呢，耶路撒冷宗教领袖质问耶稣的权柄。上次我们讲过的，他们有先从这个质问他，先从是祭司长、文士，还有宗教领袖，他们就来质问耶稣的权柄，问了他这个。那耶稣呢，就反问他们一句话，说：“那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你告诉我们。”结果那些祭司长、文士，他没有办法回答，说我们不知道。那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我的权柄是哪里来的。”第三天，星期三，在伯大尼受膏，犹大就出卖耶稣。那个时候，他就跟祭司长里面就商量他怎么样把耶稣交给他们。然后礼拜四，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在这个是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又到科西马尼园。他们吃完晚餐之后，就到那科西马尼园，然后被捕，然后一夜就在那边受审。到了清晨的时候，他们就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这是礼拜五。比拉多审问了之后，大概中午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推到十拉出去，推到十字架面钉十字架。从中午一直到下午，深处大概六啊，不是 ，sorry， 是早上，从9点钟左右的时候，一直到到这个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整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然后从午正一直到申初，就是从中午太阳正当中一直到耶稣断气那个时候，天里面全部是黑暗的。然后礼拜六，耶稣就在坟墓里面安息，就是一天，而且他们就是他们的安息日，没有人能办法来看他的坟墓，为他抹香膏。最后星期天，耶稣复活升天，是马可福音，这个是路加福音也有我们讲到的。那我们如果回去看出埃及记第12章，第二节那边开始，耶稣摩西为以色列人所设立这个逾越节怎么宰杀羔羊的条例，他说：你们要本月为要以本月为正月，本月就是尼散月，就是一月。犹太历的一月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3月、4月，我们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尼散月。我们知道我们那个Good Friday 快要来了，然后复活节也要快要到了。那今年因为是好像就是因为有闰月的关系，我们的复活节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4月18号是复活节。那 Good Friday 呢，就18，你往前推前面推礼拜天。18、17、16，4月16号就是Good Friday。我们看，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人太少，就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邻居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无论残疾一岁的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那在后面，我们知道这个涂血呢，就是等于是做了一个记号，在以色列人所有他们门框哈，就有点像我们中真的是像中国的春联那个习俗，跟这个跟涂这个血是一样啊，他们是用牛膝草。特别摩西有规定要涂在左边右边然后门楣上。那这样子我们也看见耶稣在这边牺牲，这个血它不是涂在我们的门上，而是涂在每个人的额头上面，涂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当神在看到这个他的选民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我们是被这个血已经遮盖，我们不再有任何的罪。就像当时灭命的天使看到了这个血，这家就是赦免 得救的，就越过去。你要是门框上面没有血的，他就进去把所有投生的都杀了，不管是牲畜而是长子。就这样，法老的长子也在那天夜里面被杀了。有兴趣的是，你们要看哈，他吩咐要是本月初十日，你就要选那一只羔羊做预备的工作。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礼拜五是14号。就是要杀的那一天，我们往回算，这5、14、13、 十二、十一、十，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你就是选羔羊的那个日子。那就在这个时候，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尊长都想要杀他。所以我们看见这边，耶稣是个那个没有瑕疵的羔羊。你选的时候，一定要选没有残疾、没有斑、没有任何这个，就是或是身体上有疾病啊，或是你这个曾经是被咬过了，还是上面有伤口的话都不行。一定要是一只完完全全洁净的，就是没有任何瑕疵的这个羔羊。主耶稣就是这个圣洁的羔羊，而且他们这个连选的日子，在为了要应验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连选杀宰杀羔羊的日子都跟圣经上面的逾越节的习俗完完全全的相 match。我觉得神在整个这个救恩的计划当中，我们看见连这么小的细节他都注意到，那真的是。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计划，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是十全十美的一个计划。真的是不管你从各个层面去看，或从各个角度去看，真的是要是你能够想到的，你去这边思考神的这个经上面所应验的，真的是你会发觉，这个神所计划的是太完美了，这是一个完完全全完美的一个计划。然后接着，他们。就到主耶稣就带他们到科西马医院去祷告。那这张画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就是当耶稣他祷告的时候，汗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然后有天使来安慰，来给添加力量。他就差派了一个，但是这边画的时候好几个，然后天使来为耶稣添加力量。那另外他的三个门徒呢，就在那边，他们说是因为极其悲伤，然后呢他们就睡觉了。然后这个是彼得、约翰跟这个还有雅各哈，他们三个在这里。那远远的看见犹大就带了他们的祭司长，还有那些兵丁要来捉拿耶稣。这个是就在科西马尼园要祷告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这个一个画像。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要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他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就知道他进去耶路撒冷之后，接着会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他大大可以的选择，就是不要进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也可以逃避这个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命运。但是耶稣他就顺服天父的意思。他就到了橄榄，就是进了耶路撒冷，参加吃了宴席，然后到橄榄山去，我们叫做 Gethsemane，就是等一下我会有个地图，大家跟大家讲这个橄榄山在什么地方。那耶稣的祷告，他就是说，愿你的不要，如果你可以的话，就请你把这个杯撤去，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要成就你的意思。那完完全全是顺服天父的计划。那科西马尼园在路加这边并没有写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 Gethsemane，那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 oil press。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些细节上面，你看见耶稣他真的是被压挤压，他的汗珠像大血点滴在地上一样，就像那个橄榄要被砸碎了之后放在那个麦草里面的那个篮子当中，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加热了之后，那个油大石头这样一压压下去，那个纯粹的油就这样被挤出来。在耶稣这边祷告，我们看见他即便是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是祷告。但是他的门徒到了最艰难的时候呢，不但没有进行祷告，反而在那边，就睡了。那耶稣说什么呢？ 你祷告可以让我们免入了迷惑。那我们看见门徒们就没有祷告，他就在那个地方过了迷惑，甚至彼得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没有祷告，结果当这个到了大祭司的家里面去，那些使女仆人一问他说：“你跟他们同一党的吗？”他就三次他都忘记了，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可以，就是说头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当中，彼得都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就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不知道要进行祷告，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很快他就按照他自己心里面直觉的反应，就是我不是跟他不是同一伙的，然后这样连着三次，然后鸡就叫了。耶稣回头看他啊，他就非常的痛苦，就出去了。那耶稣可以看见，在这过程当中是极其的痛苦。那天使需要有天使来添加他的力量啊。那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也有提到，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禁食祷告21天，然后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差派天使加百列要去来跟回答但以理所要问的祷告。但是他在当中经过了波斯的魔君跟他抵挡了21天的时间之后，他这个有米迦勒来了，来帮助他，然后他才胜过那个波斯的魔君，所以才能够到这个但以理那个地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单言了21天。那我们看见耶稣在这边，他真的是这个祷告，你要祷告到这个这么迫切，甚至天上的天父要差派天使来添加他的力量。然后我看见这边所形容的汗如血滴在地上，那个过程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不管，我觉得不管我们人再怎么祷告的话，你真的是要那个汗像血滴在地上的时候，真的是要在他的极大的一个压力跟 stress 下面。那但是却在同时这个时候呢，门徒却软弱。他因为缺乏警醒祷告，就在那边沉睡。然后在关键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警醒祷告，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门徒在这个地方，耶稣提醒他们要面临要祷告，免得进入了迷惑。在这里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祷告的生活。顺服是神所是所有我们这个基督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所需要学的一个功课，然后不止我们这样子的话，还要警醒祷告，能够靠主得胜。这是在科西马尼园哦，这是在科西马尼园祷告当中所主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与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的 跌倒跟悔改，在这段当中 非常赤裸敞开的 形容。彼得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从彼得的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软弱，还有彼得的失败，彼得的懊恼当中，我们看见他真的是彼得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他性情是跟我们同样的一个人。跟保罗比起来的话，可能彼得跟保罗比起来他就差得太远，因为保罗我们看见他是刻苦己心。就是他说到最后，他还说那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如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但是彼得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彼得的软弱、彼得的失败、彼得的懊恼，但是呢，他仍然后来这个在教会里面把他当成这个是第一任的教皇啊。 那现在在天主教的教皇里面，他们说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教皇所说的任何事、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是一个 infallibility，就是教皇所说的任何事情没有都没有错哈。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一任的教皇，并不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们看见在彼得的软弱、彼得的失败和彼得的懊恼当中，我们看见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他却不怕，却。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样子，并没有把他的软弱 cover 起来，就是要让我们给我，也是我觉得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主跟随耶稣的人的一个鼓励，或是给我们的一看，连彼得神所这么重用的仆人，他也有过软弱，他也有过失败的经验。那这个是看见神的恩典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那我们看见哈，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治制度当中，我们却没有这个。这个容量哈，你看我们只要很多政客，他只要犯了一点错误，甚至是10年、20年的错误，只要被他的对手挖出来，他要是抵挡不住这个舆论的压力，他就辞职了，就这个事，然后他就整个他的这个政治生涯就毁灭了。但是呢，我们跟随主的人就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像我们。我们昨天才去参加了一个这个冬季退休会，那个牧师也跟我们说哈，牧师都是有过犯的，你不能就是因为这个牧师犯了过，然后你就看了，你就觉得这个牧师不可信，这个教会不可信。但是我们却在这边看，就是看，你要看到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这个是神的恩典，赦罪的恩典。让我们虽然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是完全不完全的，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的。甚至一个人在人面前之间，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但是我们不要看缺陷，而是要看到神那个赦罪与恩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彼得他是远远，他从勇敢到害怕，之前他还大声的夸口说：“我就是所有的人都离弃你，但是我也不会离弃你。”但是没想到这个话没说多没多久，当那些兵丁来把耶稣一拿走的时候。他就怕了，然后他三次不认主，他第一次人家说看他知道是他的同意火，然后第三次那个人跟他说，因为你的口音就把你的这个底线就把你的这个底都陷入了，因为他说他是加利利人，因为在另外一个福音就说他的这个加利利人的口音跟耶路他们是在。彼得跟耶稣他们是在加利利开始的事工，那彼得是加利利人，那耶路撒冷现在在南边，那耶路撒冷的人可能口音跟加利利的那个北方的口音不一样，所以这个那个仆人一说你就是加利利人，你的口音就泄露了你从哪里来的。但是彼得在这边还是三次的，还是否认啊，所以看见环境的压力，有时候我们在。没有那个压力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大声的夸口。但是当那个压力环境真正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如果不警醒、不祷告的话，很容易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跌倒。然后就在这个时候，鸡叫了，耶稣呢就顺着回头一看，看到彼得。当彼得的目光跟耶稣交错的那一段，彼得就想起了。耶稣跟他说过，鸡叫以前，你会3次否认我，他就痛哭悔改，然后出去。那接着，耶稣就被叫到比拉多跟希律面前去做审判。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审判，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诉他：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善惑百姓，在犹大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在比拉多面前，他们所讲的这些对话，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是最完全的，因为在约翰福音那边，他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然后这个他说呀，你说的是，我想我把那个约翰福音那一段给大家念一下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28节那边哈，然后是从那边33节那边开始啊。比拉多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你本国人和祭司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33到38节这一段，这个对话是我比较完完全全的讲到这个地方。所以比拉多讲完了之后，他就看不出耶稣有任何的这个罪。那犹太的首领所控告他来说禁止纳税给撒该，其实耶稣并没有禁止人纳税给撒该，而是当时就上一次我们所看到的，在第十呃马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还对是是呃第二十章的时候，第二十章他不是有，他说："那你拿一个这个银钱给我看。"那耶稣就问他们："是上面的像是谁的像？"他说："是该撒的像。"啊，耶稣就说："把那该撒的归该撒，把神的归给神。"他并没有说是不止。不可以纳税给该撒，所以这边百姓在这边，这个犹太首领在这边所控告的是假的，又说他煽动百姓反对罗马政府，他们也拿不到证据。那然后说还有就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这个也跟这个也是，耶稣在我们在过着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四福音当中，耶稣从来没有自己说是王，而且都是别的人说他的。那就问，就是比拉多在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耶稣也没有直截了当的回答，就说："你说的是。"那比拉多的审问有什么结论？就是说他真的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而且他还好几次就是要反驳，对，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案子呢，推给犹太人他们自己去处理，因为这是关于他们律法的事情。但是那些犹太人为什么不拿呢？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就是判罪的判死把人判死刑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在当时的要在罗马这个比拉多这个州长这个 governor 哈，就是巡抚里面才能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张东有一件事情。他们说漏了，就是一说出来就是从加利利直到这里。那比拉多一听见就说："这个人是属加利利人吗？"他就晓得耶稣是属，这个西律所管的，他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是西律正在耶路撒冷。那这一段哈，就是把西律把耶稣送到那个不，比拉多把耶稣送到西律那边去受审之后再回来。这一段只有在路加福音讲到。讲到这边的时候，或许你们会讲到有点这个困惑哈。那加利利跟比拉多所说的一些这个统辖的距离，这个土地是怎么样？在左边这个图，这是大希律，叫做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大希律正在统辖，就是他。到了这个伯利恒去，把所有2岁以内的婴孩都杀掉的那个大希律，他所统辖的范围是这么大的一块，就是这个浅黄色的地方。然后这是大希律，然后大希律死了以后， 他就把他的国土分成四块，让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来统治。啊，在耶路撒冷还有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叫做西，是他的西律亚基老他的一个儿子。那西律亚基老呢？西律亚基老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过，就是当耶稣去了埃及，然后他们就约瑟就听到说西律过世了，他的儿子就是亚基老接续他做王，但是因为怕这个西律，所以他们就到从埃及回来之后，他们没有在这个地方，而去到了加利利去。那加利利这个地方跟这个还有Perea 这两个虽然没有连接在一起，它是分给西律安提帕德。那这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西律，就是这个西律安提帕德，因为他当时他是统管加利利。那这个是加利利海，那整个地方这其实现在这边所说的加利利海附近，他们都是这个地方，但是他当时是西律安提帕德，他统管这个加利利这个地区。然后另外他还有一个儿子叫西律腓力，是统管这个。现在在差不多约旦这个国土的境界，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哈，女儿是统管这小小的一块。那这个西律腓力，然后我们也在这个福音书当中有听见他的名字，为什么？是暂施洗约翰的，暂施洗约翰的就是这个西律安提帕德，因为他娶了他腓力的妻子为妻。就在圣经福音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他们两个是兄弟，西律安提帕德、西律腓力。那这个西律腓力呢，他的妻子好像就是这个西律安提帕德就娶了西律的腓力的女人，她叫做结果他这个娶的女儿呢，就西律他在过生日的时候，他就在他面前跳舞，结果这个西律非常高兴，就是跟那个他女儿叫什么名字，记不记得？就这个，他就跟这个西律王求说：“那我要你把他。”西律就说：“叫是我国的一半给你，我也愿意。”你看他的国哈，他一半他在想，怎么可能这一半能给他的嘛？然后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但是呢，结果他的那个女儿就到他妈妈问他说：“那我要求你，我要求，跟在王面前求什么？”结果那个他妻子就说：“把他要施洗约翰的头。”就这个西律安提帕德，他不得已就走到监里面去，把那个头斩下来之后，放在盘子里面来交给他这个女儿，叫做一个叫做 Miriami 好像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对这一段哈，这个西律亚基老他统治的地方，因为他后来他接续他父亲，西律老西律死了之后，他接续他的父亲做王。但是呢，他的是非常一个严厉又苛刻的一个王，他这里面呢，这个他统治的人就很烦，然后就告状告到罗马帝国，告到罗马王的面前去，所以后来罗马王就在大概是罗马帝王就在差不多主后10年左右的时间，因为西律大概是主前4年过世的，他后来统治了大概将近10年的时间，他的里面的这些选民去反。所统治的人民去反映到罗马帝国的皇帝那边，他们就把这个西律亚基老的这块所有的属地，就派一个罗马的巡抚来管理这个地。所以这到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虽然在耶路撒冷是巡抚的比拉多的统辖范围之内，但是因为他听说西律是这个耶稣是加利利人，所以他就把他送到这个。对，送到这个是他所统领的西律安提帕的，就送到那个西律面前。那在西律面前，西律面前呢，其实他是想要看，很想看神迹。我们看见他是西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因为听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告他。叙利和他的兵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叙利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那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当作一个政治的筹码。本来两个有仇的人，然后为了耶稣，他 他们希律就把这个面子给他，然后就希律就给这个比拉多视成为朋友。那耶稣其实之前曾经称希律为狐狸，这也是我们在路加福音之前提过的，不是有一段时间说，那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说，哦，希律要杀你，那结果耶稣就说，哦，去跟那个狐狸讲什么什么，然后这是耶稣曾经称希律为这个狐狸，这就是希律安提帕德。另外还有宗教领袖来控告，那宗教领袖在这边控告，其实在法利赛，在这个律法之前是没有任何的角度，他们所这个希律所定，希律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办法能够在耶稣的身上做下任何的审判，然后在耶路撒冷仍然能够被在比拉多面前能够来接受，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比拉多心里面知道希律不能做任何的事情，那他把这个耶稣送过去呢，就是要看看你这个希律的反应是什么。那希律也很知情，就在这个政治场合当中呢，他就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然后就戏弄了耶稣一场，然后把他穿了华丽的衣服送回给比拉多。那这样，因此，比拉多跟希律就在这个时候同时成了，这天成为了一个朋友。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苦难，这是到了23章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猪瘤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占纠纷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也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你自己和我们。”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任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面。”在这一段里面很有趣的是，你仔细看哈，这个官府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你可以救自己。那官府嗤笑他，兵丁戏弄他的时候，也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你可以救自己吧。之后那些强盗旁边盯的强盗也一个讥诮他说：“你若是基督，你就救你自己和我们的嘛。”基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基督耶稣哈？基督耶稣，我上次也讲了，好像，但是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讲太清楚。你听到那个犹太的话跟那个什么希腊文发音那个耶稣基督那耶稣是 Christo 的意思，耶稣呢就是一个受膏者，就是弥赛亚。那弥赛亚跟是希伯来的发音，然后翻成这个希腊文就是 Christo，就是基督耶稣的意思，他就是受膏者。那基督sorry，基督是受膏者。那耶稣是什么？是马太福音里面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出来。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 Savior，就是拯救，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什么？这个受膏者，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基督，那这里犹太人呢，他一说是你是基督，你是基督吗？就是你是这个受膏者，那可以和我们，可以救我们吧？但是呢，耶稣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三批人都这边笑他说：“你来救自己吧，从世界上面下来吧。”但是耶稣却不这样做，因为他如果下来了，那整个的救恩计划就要完完全全的泡汤了。那你也看见耶稣在这个当中讲过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接着耶稣在这边这个对话当中，第二句 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那我们看见，在这过程当中，旁边的人全部都在讥笑他，但是耶稣呢，他却里面口中所出来的没有一句是抱怨、埋怨或是咒诅的话语，而是他完全说的是恩典的话语。我们看见，在耶稣即便是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仍然是把他的恩典跟他的这个赦免啊，在这边完完全全的表达的是赤裸敞开，完全没有。另外还有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哈，就是兵丁在那边占鸠分他的衣服，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在他这个肚子这边都围了一块毛巾呢。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想的话，当时耶稣在上面的时候，他是没有，他是赤裸敞开的，因为他的里衣也被人家占鸠分了。那他里衣被人家拿剥下来占鸠分了，他就没有剩下任何东西可以来遮住他的。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看见的耶稣，是跟这个实际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当初所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羞辱。我记得就是不就我那个今年1月初的时候，我去跟我太太去沈阳，在他们那个澡堂里面就洗澡的时候，男的分一边，女的分一边。那我们是在男的那边去看的时候啊，我不敢把那个最后那一层脱掉，而是要围一个兜兜。那后来我跟我儿子讲，但是我跟我儿子讲，他后来他去韩国的时候，他说韩国也有这个习俗，因为他太太是韩国人，他去了韩国，在那个地方，他们也很有那个澡堂呢，也有那个这种澡堂的习俗。那他去的时候呢，他也是，他就穿着内裤进去，就进去里面的时候，里面的人全部都是脱得光光的，就有人就指着说："哎，你怎么这个样子？"就他的岳父跟他在一起，他岳父就说："他是外国来的，所以你们要包容他。"因为就是，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真的是在十字架上面，他最后一点的这个尊严完全被剥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存留的地方。然后耶稣的死相呢，那是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情，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就的事，都垂着胸回去。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情。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最后一刻。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就断气了。那之前我们看见，从五阵一直到深处的一个黑暗。从这边我们可以感觉到，是天父对爱子的一个衣裳，一个忧伤。但是如果从这个百夫长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其实天变异象，只爱哭一个义人。他看见这个景象，当时这个是正射的，因为中午太阳最高的时候，但是整个变成黑的，连这个太阳都躲起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幔子裂开的一个意义，就是人跟神的隔阂要除开了，要除灭了。因为在这个幔子是在什么地方？如果在当时会幕当中，或是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它里面在圣所，你进去了之后是一个圣所，然后圣所里面有一个至圣所，那个至圣所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带着羔羊的血进去，去赦赎罪日的时候进去。那个两个当中有一个幔子，是用那个很高很高，从头到尾的一个幔子，是用那个山羊的毛是织成，还有这个山羊毛织成一个很重的一个幔子。但是这个幔子呢，中间被从上到下 就裂成两半。所以这个以前每年是祭司要进去做中保为人赎罪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透过耶稣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所以你看到神计划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牺牲，所受等的过程，连这个细节他都考虑到了。而且当时就是摩西在旷野里面为人钉这个幔子的时候，其实神已经想到这个救恩的计划，那个幔子的意义。你看见这个从幔子摩西设立给以色列人，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幔子裂开，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幔子存在了。在有1400多年的时间，就这个样子。你看神是怎么有耐心的，为着他的救恩的这个计划，他可以中间有1400多年的时间，他真的是就在这边耐心的等候以色列人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啊，最后呼喊的跟以死亡哈，他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啊，完成了神救恩的计划。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真的是有些人，他们盼望耶稣是可以不死的。为什么那些妇人，他们就捶胸，看见就捶着胸都回去了。他们还盼望耶稣在死。我想这个刚刚我们讲到的话，官长，罗马的兵丁，那些官长就是祭司长、文士，然后这些罗马的兵丁，还有这个强盗，都说你要是你可以下来吧。那我觉得在这些跟耶稣同在的人。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心里面当然也是这样想：耶稣啊，你行了那么多神迹，你现在就从这个十字架上面上来下来吧，行一个神迹，这一切所有的人都会相信你了。但是耶稣却并没有这样子做，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他整个救恩计划就要被变成我们神人所想象的救恩计划，按照我们人的方式来成就。但是我们回头看，真的是按着神的方式，按着神的计划来成就，才是最完美的一个计划。那另外这个百夫长的见证啊，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感受到耶稣的无辜跟神圣，他真的是从心里面打成说，这真是个义人。那即便就是不信耶稣的，当我们看见这个耶稣他这样的牺牲，我们心里面也要叹为观止的说，这真是一个从天上。从这个人，然后从他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表现的恩典，真的是这个百夫长不能不说，这真是一个义人。那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那天最后晚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是耶稣耶路撒冷在耶稣的时代的城墙，这是圣殿，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吉伦西。然后这边是这个是新嫩子谷在这边，然后那耶稣，这个是地灵县哈，是这个耶稣所在的城圣殿在这边。那钉十字架前24小时，他们先在马可楼逾越节的晚餐，马可楼大概是在这个地方。那这边红红的这一区呢，是在这个山上的，算是耶路撒冷的上城，所以是高级区。所以马可楼大概是在祭司的这个居所在这边，然后这边这一块是宫殿，然后比拉多这是他的巡抚衙门在这个地方，是，然后那个马可楼大概是在这一半是高级区，然后在马可楼逾越节的晚餐。然后，马可的母亲也叫玛利亚，她是一个可以从她圣经的叙述当中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富人。然后，她有一个楼房在这个地方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在科西玛里面祷告之后，他们逾越节晚餐完了之后，他们可能就顺着这个样子，然后从这边可以出城，一直到科西玛尼园，是在这个橄榄山这边下面的一个科西玛尼园这边祷告。然后大祭司呢，他们就领了人，犹大带他们到科西玛尼园去娶她，然后就把她带到大祭司的里面院子里面去审判。审判了一夜，彼得也跟约翰，彼得还有除了还有约翰呢， 圣经四福音里面所形容，你把他聚集在一起，就只有彼得跟约翰两个人是可以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而且约翰好像跟大祭司是有亲戚的关系，约翰可以进去，因为大祭司认识他。那彼得在那边进不去，就约翰，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哈，约翰就跟那个看门的人说：“哎，请他让他也进来。”所以彼得是因为这个样子啊，才能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 然后在大祭司的家受审之后呢，天亮了，他们就把他交到这个巡抚那边，巡抚的官府是在这个安东尼亚堡，是坚固的一个营垒，然后他们军兵在这个地方，起码有千夫长在那个地方，所以看得见这边大概是起码驻扎了千人，然后再送到希，他后来又把他送到希律的皇宫，希律的皇宫是在这边。 然后他们送他去希律的皇宫审判，那希律就送他回来。回来之后，然后再问他，然后犹太人说要送他到这个固罗山去，那固罗山在这个地方。在下一个图里面可能会比较更清楚，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等高线。我们把等一下哈，这边看见三个山头，这是一个山，然后这是一个山，然后另外橄榄山在这边。 它在这个contour map 里面并没有画出来，所以这个叫做锡安山，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大卫犯了罪，然后他不是数点人数，结果，就有灭命的天使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城，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杀，不到整个以色列地杀那个众民，就到了这个地方。 大卫要去献祭的时候，就在看见天使在摩利亚山上面住的时候，然后大卫就在这边献祭。然后因为那块地是属于，非Jebusite，叫做中文叫耶布斯人的一个亚劳拿的合场，那大卫就花钱把这个合场买过来。 所以那个就是亚摩利亚山，那这个山也是以色，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山，是摩利亚山。在历代志上面有说，当以色列当摩那个所罗门在那边开始建殿的时候，在摩利亚山上开始建殿，那这个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山。 那这个是有一个山谷，是吉伦西，当时在耶稣的时候可以说是有水的。那大卫逃脱他的这个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他们是从这边下来，然后过了河往橄榄山那边过去。然后这边是新嫩子谷，新嫩子谷是通常是他们丢垃圾的地方。那锡安山也是大卫刚刚把会幕来的，他会幕从旷野搬过来的时候，在锡安山设立的会幕。那这个城。 这个城呢，这是大卫城，就是当时大卫从耶布斯人手中所夺下来的一个城，这个城的规模就是这样。那后来大卫他到了所罗门建圣殿，他就把这个圣殿建在摩利亚山上，然后把这个城向北扩展了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是。 大卫到西西家，从大卫到西西家王中间才经过了大概三百，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因为西西家王他们是在主后701年左右的时候，西西家王那个时候以亚述的军位是亚述的撒曼以色到了这个西拿基利到这边来围攻耶路撒冷，围攻犹大。 把所有一切的坚固城全部都夺了，只剩下耶路撒冷一个城。那在城，因为就是在西西家王登基没多久的时候，北国就被以色列王这个灭了。然后他们也知道这个以那个呃北北国亚述北亚述北国被亚述王灭了，他们也知道北国完了之后，接下来他们所以西西家就在那边盖了坚固城，把这些城墙也加上去。 然后他还凿了一个这个水，一个水池，就西西家的引水道。那在这个引水道呢，是从这个我们看见的是在地底下面的一个引水道。它从这个地方是，这是鸡训犬，就是所罗门被膏的那个犬，然后也是 约押就是大卫的将军，从这个引水道这个地方爬进去。因为当时他攻城的时候，耶布斯人说你是瘸子，你是瞎子，你没有人，他笑大卫说你没有人能够这个进到攻进耶路这个城里面去。就约押他就从这个引水道里面爬上去，一架就爬到城里面去，就把这个城攻下来。那西西家就从那个基逊泉引了一个水道，这个叫做希洛亚池，现在仍然在这地方。这是那这个引水道现在仍然在。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你可以从头到尾，但是他们可能这从头到尾这段时间太长了。从有一个地方去，你可以一直从这边走，然后从那个希洛亚池里面走出来。然后在历世历代过来的时候，从西西家完了之后，后来不是虽然保住了，到了这个西底家王的时候，仍然也被城被攻破了。那历世历代，然后他慢慢的建，然后这个是到耶稣的时候建成的是这个样子的情况。然后这个是叫做西律的圣殿，他把这整个摩利亚三面，他四面这四面呢都围上了一个这个城墙包起来，然后安东尼亚堡就是罗马那个比拉多所住的地方。那在这个城的刚刚这一块就是这个上城，就是好区，还有锡安山这一区是都是好区。那有一个侏罗山叫哥哥地，就叫 Golgotha， 翻译出来的就是 Skull 的意思，就是侏罗地。那耶稣是被钉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那个我们叫做这段路呢，这个走的路我们叫做 Via Dolorosa。有一条诗歌，本来我今天要把那条诗歌放进来的哈，Via Dolorosa， 我想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把耶稣走这段时间背着十字架的那个情景，最后被钉到十字架上那个钉子钉下去的，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Via Dolorosa， 现今每年就是到受难日的时候，已经快到了。还是有很多人，他们就真的像耶稣一样，就到耶路撒冷这个城，这个旧城这个地方。你现在还是可以到那个城里面去，你就会看着跟着他，作为一个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标志，叫做 Via Dolorosa， 就是苦路，苦路。然后在这个地方，这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是在过去的那空的坟墓啊，24章最后一章了。啊，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在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便从坟墓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这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情。复活所带来的新生命跟盼望，我们看在这一段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好像使徒们那些妇女们还不相信，看见坟墓已经空了，但是呢却不晓得这个事情在他们生命当中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冲击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在这个事情所描述的，其实我们现在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出来这个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信仰的根基，因为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死而复活，耶稣虽然三次让死人复活，那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雅鲁的女儿让他复活，然后还有这个拉撒路，就是玛利亚跟马大的弟弟让他复活。但是这三个人呢，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后来又死了。那比较有名的是拉撒路，那拉撒路他有两个坟墓，第一个坟墓是在耶路撒冷， 就是在可能在不是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可能是伯利恒附近，对，伯利恒附近，那是因为他们住在那里。那当时他耶稣把这个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叫出来，那个坟墓现在他们仍然有纪念，为了纪念是什么？纪念耶稣的神迹，因为他从那个坟墓里面出来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城，因为我们这个主日学课程当中，有另外一个姐妹她跟我们讲哈，叫发发的，她是在塞浦路斯，那结果后来，不是他们要迫犹太人要迫害耶稣吗？那后来他们也甚至想把拉撒路一起杀死，因为什么？他就是一个活的见证。那后来拉撒路因为可能是犹太人的迫害，他就跑到这个塞浦路斯去了。那结果在塞浦路斯，他在那边，保罗跟希拉第一次旅行布道到塞浦路斯的时候，就在那边安立他成为在塞浦路斯的一个主教。这个是不是圣经上面记载的，而是就是传统里面所说的。那结果后来他就在那边成为主教，然后跟当时那个希拉，希呃呃巴不是不是希拉，是巴拿巴，巴拿巴的那个坟墓也在塞浦路斯，就在那个萨罗米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拉撒路的坟墓哈，也在塞浦路斯南边一个岛，忘记那个城叫什么名字了哈，就南边的一个
拉
岛，
拉卡，
所以拉撒路有两个坟墓，一个是空的坟墓，一个是真正埋他尸骨的坟墓，在塞浦路斯。那这些，这个妇女们的失望跟寻找，他们到带着香料要来要处理耶稣的遗体，心情是悲伤绝望的，但是呢，尸体不见了。他们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妇女们，还有她去告诉门徒，那些门徒都不相信，就跑来要看。哎，彼得也跑来看，看了一下，这个麻布堵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面希奇所成就的事情。但是他们现在心里面还是不相信，还是有很多的疑问。那到底耶稣活了之后，他要干什么呢？那耶稣的复活是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我生命。复活的盼望是人生挑战与困难时候力量的一个，耶稣的复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影响是应该这样啊。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相遇，那这两个门徒呢，也是他还不心情不明白这个以马忤斯的哈那个经文，我想我就不念了啊。那在路加这边很记得很清楚，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名字叫格留巴，都记下来了。那这两个门徒心情很沉重地往以马忤斯去，虽然耶稣跟他们同行，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那就他们不认得这个是耶稣。那耶稣跟他们同行，我们刚刚讲过，这有25里的路，差不多是7英里。你要走快的话2个小时，你要是慢走随便走的话，就慢慢地走3个小时。你要是平均的速度，差不多可能就是也要2个半小时。但是耶稣就是这样耐心的跟着他们走，而且不只是如此呢。他耶稣碰到这两个人在谈论问题，那耶稣就一个，通常耶稣就是一个问题去引出他们回答他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就像耶稣常常回答那些法利赛人的挑战，也都是一个问题来回问他们所出来的问题。那他们现在仍然在这边说哈，祭司长和我们官府。竟把他解去，钉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面。那在以马忤斯路上的相遇，向门徒显现，而且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那门徒的信心在这个地方仍然是不明白。那我们看见哈，他们所盼望的救赎主是怎么样的？在他们眼前的救赎主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耶稣在这边又跟他们讲圣经上面所记载的救赎主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是没有认出耶稣就是，跟他们旁边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盼望的救赎主呢？他说他在被钉十字架上已经3天了，他们看见了空坟墓，而且天使也跟他们说话，那其他的使徒还有彼得也去查验坟墓，的确是空的，但是这个空坟墓。他没有看见耶稣，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接着，他们在这个属这两个使这两个门徒面前的使，这个救赎主呢，他说：“ 耶稣说啊，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他就从圣经上面亲自一个一个跟他们讲，所以啊，责备他们信心太迟钝，而且先知都已经告诉过你们了，而且他就接着就是我们特别是这一段哈，就是救赎主亲自讲解救赎主的应许。我觉得这两个门徒真的是非常的有福啊，是何等的幸运！主耶稣他们亲自传授救恩的道理跟他，而且从摩西哈一直到先知，就是这讲这过程当中2个多小时，真的就是真的是你就看见你就在这个全世界里面最好的老师讲他自己的故事给他们听。那约翰福音第1章第17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当时比拉多有问过耶稣说：“他说我就是来为真理做见证。”那比拉多就问了一句话说：“我们刚刚不是看到，就真理是什么？”那其实真理是要你要是要不是明白的。在这一段约翰福音第1章17节，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好像是一个对比，要跟着说恩典跟真理是从基督传的，但是他并没有说恩典跟真理是从基督传的，而是恩典跟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就是等于是说从耶稣基督本身是流露出去的。耶稣自己也说过："我就是真理、道路跟生命。"他说："所以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个人，真理就是我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那真理是一个人，所以并不是是一个理论，是要传出去的，或是要讲出去的。这个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写在纸板上面的，一条一条清清楚楚的，而且是他要传下去的，一代传一代到耶稣的时候。但是真理跟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刚看见他两句话，完全都是恩典。他没有任何的论断，没有任何的定罪埋怨，而是跟他说，耶稣就是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是做的是什么。又对旁边那个强盗说，今夜你就在乐园当中跟我在一起。这看见真的是满满的是恩典，而且呢，都是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真理。反正耶稣所说的任何的一句话就是真理。以前摩西所说的是什么？你们凡杀人的，你就要被钉死罪。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心里面恨恶弟兄的，就是杀人。那这个是耶稣，那这也是在神面前当中的一个真理。反正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理，这只是我们这个门徒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明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在这两个门徒上面，现在，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近的快要到营，门徒的眼睛开了。这边有3段哈，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心眼模糊，心被打开，最后心里变成心里火热。他们开始是心灰意懒，主跟他们同行，他们仍然没有认出，但是呢。耶稣就，我是觉得耶稣就跟他们讲的这个从摩西开始一直到讲到新约，这2个小时真的是不够了，所以耶稣继续在讲。他们那个时候呢，门徒就说已经要平息了，就住下来吧。耶稣真的是倾囊相授，却忘记了时间。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擘饼的时候，他们眼睛才打开。我们讲到耶稣呢，就是我是生命的粮。所以，当我们吃喝耶稣要准备吃的时候，忽然一间刹那当中，他们眼睛就开了，然后心里才明白。就在他们明白的时候，糟糕的，耶稣就已经就不见了。他们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正那个耶稣复活的意义，在他们心里面才被解开了。所以，他们心里就火热，心里火热什么时候怎么办？他们也不管了，本来是要住下来的，已经天黑了。他们说："我们回耶路撒冷去。"跟那个见11个使徒，然后把这个复活的经历呢跟使徒来分享。那当中这边有一句话啊，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那这一句话呢，我可 知道像是谁说的？是这两个使徒说的，格留巴或者另外一个人说的，还是那11个使徒说的？主果然复活，已经给西门看了。在四福音当中，我后来去查了一下，他并没有记载主什么时候显现给西门看，就是在这个地方说，当这两个门徒去回到耶路撒冷到使徒面前，已经天黑了之前。那天早上到现在，神已经显现给那个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过，在路加福音刚刚没有，我们没有听过，但是、看见玛利亚，就是他去找空坟墓，没有一回头就看见另外一个人，但他却没有认出来，然后就说、啊、你是不是把他的尸体拿走了？如果你拿走了，请你告诉我是什么。那结果那个耶稣就说啊，玛利亚。然后一叫他的名字的时候，那个玛利亚就认出他的是哦，是拉比。然后耶稣本来就说要去他，那耶稣就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升天见到我的父。玛利亚先见了，但是怎么什么彼得什么时候耶稣显现给他的没有？另外呢，在哥林多堂初起初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的时候，也有一段保罗书信当中说，以显现给彼得，他有显复活之后，他显现给彼得看。然后又显现给500个人看，在那段时间，就这两个地方里面讲到，就是他又显现给彼得。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这11个使徒跟那个两个人说的。他说：“他们这两个使徒回来要跟使徒说啊，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个主了。”然后这11个使徒说：“没错，彼得也看见了。”啊，就在下面这一段啊。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活在他们当中，那复活的主在门徒当中，复活的主钉痕的确据，然后复活的主把他坚固他们的信心。就在这两个门徒一说的时候，主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那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疑念呢？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无骨无肉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的不敢相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所以这些耶稣在这过程当中向门徒显现，虽然门徒很惊恐疑惑，那耶稣却只问他们为什么惊恐疑惑。然后耶稣把他的手跟他的脚给门徒看，要他看看是不是上面有钉痕了。这我们当中也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形容 Thomas 就是、不在多马，当时不在这些使徒当中、结果后来这另外10个人跟他说，我们看见复活主了。多马说，我不信，我总要看见他手上的这个伤痕跟肋旁的枪伤，我才能相信。就在一个多礼拜之后，主又显现在那个时候门徒当中，多马也在。然后主就跟多马说：“你过来，你摸摸探探我，看看我的肋旁上面的伤。”那多马那时候不敢去探，就说：“我的主啊，我的神。”然后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说：“那看见的就相信的是有福，那没有看见更相信的更为有福。”那主耶稣呢，他也要相信，就说那个魂啊。那些邪灵都是魂的，他们不能没有办法不吃不喝，但是耶稣要把他跟那些邪灵，那些、当时他们都知道有人会被邪灵附身，跟他们是分别开来的。他就说：“你给我一片烤鱼吃。”他们就吃了，而且耶稣就吃了喝了，让人徒说我们是摸过他，然后我们是看见他吃，就像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这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摸过他，他跟我们同在。那在这个地方，主耶稣真的是特别说：“你们来摸我，是不是真的？”那基督的复活带来平安，然后除去恐惧，让门徒有确据。这个我觉得给奠定了圣灵将来的一个基础。他们一定要确认基督不是空坟墓，而是要看见那个复活的主在他们当中，他们摸过。那这个时候虽然他们看见耶稣复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能力。那彼得我们没看见他又跑回去那个加利利那边去打鱼，那耶稣后来在那个岸边跟他们显现，然后问他了3次你爱我吗？ 那个时候才把彼得恢复过来。还没有，当他恢复的时候，彼得虽然知道耶稣接纳他，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直到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一下子忽然从很软弱、退缩、被会恐惧啊，他们躲在那个楼上的时候，就是怕那些犹太人，怕那些耶路撒冷人，怕那些犹太的官长。但是当圣灵降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到官长面前去说话、去辩论，他们都是心里面刚强壮胆，没有惧怕的，跟没有圣灵降临之前是判若两人。因为为什么？那些官长都知道，他们是渔夫，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但是在这个议会面前却滔滔雄辩，让他们这些祭司长、那些文士讲无言以对。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觉得他复活，他要显给他们门徒，他们确实同在的圣灵降临的一个基础。然后最后这个因为福音的成为，而且他们要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将基督的救恩传遍世界。然后看见就是这12个人，后来他们把马提亚取代犹太的犹大的位置，就是这12个人，他们在耶稣之后传福音，到现在我们在世界上面，你看见到底有多少个信耶稣的？啊，最后这个耶稣向复活带来的一个新的使命啊，那耶稣就。他告诉他这边是，而且是有，你看这边是有两，在路加福音里面形容了2次，耶稣向门徒解明圣经的使命，对了那2个人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解明，现在这些使徒他也是在他们面前要解明，所以耶稣指明圣经的应验都是在这个，而且在这个当中，耶稣也开启门徒的心智，啊，也告诉他们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啊，差派门徒做见证，还有应许主要是差来的圣灵，指明圣经的应验是什么？应验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完全都是指向耶稣的。啊，让他们明白圣经，看见神救恩计划的一个全貌。啊，宣告福音的核心是什么？这个弥赛亚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门徒要成为复活的见证人。然后应许圣灵的降临，使门徒得着能力，这就是整个救恩的计划。所以这边耶稣的复活不仅带来确据，更托付给所有信他的人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他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为什么？就是要去就大使命的一个命令，好，主被带到天上去，啊，耶稣升天，耶稣升天以前对门徒的祝福，再一次的讲了这个使命，然后他们看见耶稣升天的面，真的是有一个敬拜以及喜乐常常在他们当中，他们回到常常在殿里称颂着，而且这个是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所形容的，啊，耶稣的升天，我们看见显出他的神性跟王，跟说他的这个权柄，他是王的。而且他不仅有这个权柄，他也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可能是君王，即是这个领受神的权柄，可以医病赶鬼，然后可以这个是医病赶鬼，然后传福音，然后耶稣的升天也显示救恩计划已经圆满，为圣灵降临开始铺路。然后，当圣灵来了之后，我们看见整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就一真的是，这个滚滚的这个势力呢，就完完全全的就这样扩散到，流入到完全到从耶路撒冷流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也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但尼布甲尼撒王做的那个梦，现在已经起那个最后那个一个人所没有不是人所凿的石头。一打在那个金像的脚上面，然后把那个像打得粉碎，然后这个遍满了全地，然后这个新的国度呢，要成为一个永远屹立的国度，遍满全地。这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大的石头，他一来之后，把打在罗马帝国那个脚下面，然后整个他的门徒就扩散到了全世界。然后耶稣也在这个门徒里面祝福跟使命啊，并且这个，宣讲他们的这个福音的使命，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使命呢，是要传到全世界，而且是普世性的。那他们门徒 就在这个时候敬拜以其他的生活，欢欢喜喜的，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那这个耶稣不仅是拯救的完成者，也是教会使命的开始者，并且他借着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指引我们走向神的旨意。这边有一个作业，其实就是这个作业呢，是我在参加一个小组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来问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他问的，他一问我们，其实他只有5个字，我这边讲6个字。他说我想问你们，信的是什么？或是说你们信什么？然后我们里面呢，很多都是受洗很久的基督徒，然后讲了半天，后来我觉得没有一个人都讲得好，就讲得完全。后来我想了很久，回来之后我想了很久，因为我们讲的时候常常都是靠着理论去讲，这跟上次我的作业题目就基督教到底信的是什么，那可能有一点重复了。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从，你如果想要从这个标准答案，就是圣经上面的理论啊，这个一条一条的，我觉得你这样，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当时讲的时候，我就讲说我也是引经据典的，他说约翰福音3章16节，然后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又说什么永生是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我觉得这些标准答案解出来的时候，听得好像是圣经知识很丰富，但是呢没有办法达到人心里面。那我想这边的问题是说，你要问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答的方式，能够到那个人心？就像耶稣他碰到那个撒该，就短短的一句话，他就到在那一句话当中，他就点到撒该内心深处最需要的地方。他没有跟他解释，我神是神，我是这个，我的是自由拥有神的儿子，我所有一切律法的总纲都在我身上，而是他用一句话，就点到撒该内心最深处他所需要。那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主一下就转变。然后撒该回答的时候，他并没有做耶稣，他就说主啊。他就撒该就回答耶稣，回答主，就是主啊，我把一半都分给穷人，然后讹诈谁就还他4倍。就这样子，撒该马上就认出他是主。那我们就是说，那我们信的是什么？要怎么样跟人家一讲？讲一句话能够让人家感觉到这个主的生命。然后最后这边就是约翰福音22到24章，就是他已经复活了。那个彼得看到了，就是彼得去看的时候，就看见那个裹尸布叠好了，整齐的放在一边。然后呢，上面的这个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只是一个空的坟墓。好，我们今天就。是路加福音最后一课。那下一季不知道还没有宣布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我们中间休息的时间不多，因为从今年第一季开始，我们本来8堂课改成10堂课，然后中间所有休息的时间会变得更少。同样的，下一次我想也是九点这个时段有2堂课程，11点这个时段有2堂的课程。那我们今天另外还有可能你们会收到那个。回应表，那如果到的时候 email 当中也请你们去回应一下。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看见你自己复活的生命在使徒的身上，在门徒的身上是发生多么大的能力。主，我们当我们回想到主耶稣你自己的复活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要像门徒那个样子，像使徒一样回应你自己的真理与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引领出来的这么大的能力，也求主你让我们跟你之间真的是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活出来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能力。我们谢谢主耶稣，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